带你聆听时下最热门图书的精彩选读，带你推开智慧的大门，跟上知识的脚步，带你品读人生百味，体会别样的阳光雨露。这里是一路听天下中文有声书斋，让我们共同走进书中的世界，感受全新的人生态度。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分享《断舍离》。身边的杂物越堆越多，却怎么都丢不掉，因为舍不得，好可惜。不断地买新东西，怎么都停不了手，因为万一没有，总有一天会用到。想把屋子收拾干净，却迟迟不肯行动，因为收拾很麻烦，费时间。人生的种种苦恼总混杂在我们对物品的执着中。作者山下英子通过参透瑜伽断行、舍行、离行的人生哲学，并由此获得灵感，创造出了一套通过日常的家居整理改善心灵环境的断舍离整理术。一路听天下中文有声书斋正在为您带来断舍离，欢迎您的收听。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样一个理念：人类最大的罪是不快活。当然，杀人、恐吓、暴力当然也是罪恶，不过那些基本也都是不快活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说，让人变得快活是让一切变好的先决条件，而且不是他人快不快活，而是自己。配偶心情不快活，上司心情不快活，要是他们心情能变好的话，我的心情也能变得快活起来了。我们很容易就这样让自己随着别人心情的起伏有所波动，让自己陷进别人的引力圈。其实不该这样，而是要先让自己快活起来，再把不快活的人拉到自己的心情快活引力圈里来。能有这样的想法才是最棒的。要说断舍离是从哪里开始入手的，其实就是从住所、职场等近距离的环境开始，让自己变得快活。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快活变成快活。所以我们需要先让自己置身于快活的空间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者学习几个断舍离的案例。首先我们来谈谈和廉价塑料勺子相称的自己。何慧小姐拼了命地收拾厨房，把那些非必需的不锈钢餐具全都处理掉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怎么都舍不得扔掉那些便利店盒饭上附赠的塑料勺子。厨房的抽屉里已经堆满了这种勺子，满得连抽屉都快打不开了。问他为什么要留着这些勺子，他的理由是去野餐的时候用这些很方便。可什么时候去野餐呢？野餐的时候用不锈钢餐具就不行吗？不仅仅是塑料勺子，那些早就过了时而且绝对不会再穿的廉价裙子也是一样。虽然已经把它们都装进垃圾袋了，可结果又把它们通通的再拿了出来。好东西都能毫不犹豫地扔掉，可就是对这些廉价的东西恋恋不舍。当直面自己这种不可理喻的心态之后，何慧小姐发现自己在潜意识里似乎很是畏惧那些高价高品质的物品，觉得用便宜的东西就刚刚好，很合适。这就表示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自我贬低。 这就是一个通过断舍离了解自我形象的典型案例。也许大家会以为我原本就是一个擅长收纳的人，但我得坦白承认，在收拾物品这件事上，我完全没有一点过人的技能。在发现断舍离机制以前，对于收拾，我简直是无能为力。就算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东西收拾好了，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恢复原貌，一塌糊涂。大概是在15年以前，我曾经尝试过当时盛行的收纳术。那个时候，我从家具店买来了好多塑料整理箱，然后把它们一股脑儿地塞进了壁橱里。不过，只要把它们从壁橱里拿出来一次，就又一下子变成了一团乱麻。要是想把堆在最中间的箱子拿出来，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我索性就不怎么动它们了。除此之外，我也试过按着性子自己动手做收纳物，可是因为手实在太笨了，最后撂下一句我果然做不了这么麻烦的事儿，然后就不了了之。说到底，这些东西到底值得我花那么多功夫、时间、金钱和劳力去收拾吗？当突然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舍得扔东西了。不过扔了之后就能收拾好了吗？其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断的想法，所以即便舍得扔东西了，可扔了之后还会再买，买了之后再扔，如此循环往复。这个时候的我，要是与执着收纳术那个时期的我相比的话，其实已经好多了，但却仍然收拾不好东西。这种状况我大概持续了10年。我是在瑜伽教室学到断这个概念的。打个比方来说，断食就能让人深有体会。一旦试着断掉饮食，就会发现原来食物是如此值得被人类感激的呀。通过实施断，人会发现日常生活很多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是该被珍惜、被感激的。除此之外，这个概念也能让人消除一些无望的执念。不过在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还觉得像我这种充满执念的人根本做不到这个呢。我向学习瑜伽的前辈抱怨我的这个想法时，前辈说，可不是，就连衣柜你都能把它们塞得满满的。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要除去精神上的执念还很难，可要是从衣柜开始的话，我没准儿能做得到。这就是我把收拾日常物品作为断舍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加以运用的开端。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衣服穿，可衣柜里明明已经塞满了衣服。这就是典型的，明明是已经不会再穿的衣服，可却因为有感情，所以只能收着。也就是一种说是有可却没有，说没有可是却有的奇怪状态。这种情况就让我想到，丢掉这些衣服，是不是就等于丢掉执念的行动呢？以此为契机，我发现了那个一到季节更替就觉得没衣服穿的自己，也发现了自己到底有多少丢在衣柜里永远不会再穿的衣服。这其实并不是留念，而是一种执念。为此我下定决心，好，就让一切从衣柜里开始吧。就像这样，先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到物品与自己的关系上，之后就能看到通过物品所投射出的自我形象。接下来还可以慢慢看清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 要是自己能随便凑合着用一个东西，那别人也会用随便的态度来对待你，因为他们会想，他都能用那样的东西穿那样的衣服，那随便拿个东西当礼物送他就行了。一旦通过断舍离提升了自我形象，那么别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他生活的那么精致，可不能随便拿个粗陋的东西送他就了事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周围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见这种筛选物品的工作也具有改变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力量。说得再直白一点，如何对待自己就决定了一切。这种改变最初会体现在物品的世界里，因此如果能与物品形成更好的关系，一切都会随之发生改变。从家里的衣柜、抽屉开始，进行有意识的改变，慢慢就连你与周围人的关系都跟着改变了。关于这一点，希望所有人都能牢牢记在心上。在对断舍离的机制有了初步了解以后，再来看看我们的意识是如何跟着转变的。最初的阶段是舍，要彻底的筛选物品，要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来看待物品。所以在舍的开始，人势必会觉得迷茫，已经下决心要把不用的东西丢进垃圾袋拿出去扔了，但要扔出去之前又心生怜悯，要不还是别扔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到呢。这就是正视迷茫的开始。因为迷茫，所以总是不能把东西干脆利落地扔掉，身边的东西仍然还是很多很杂乱，但即便如此，也得想方设法与这种觉得可惜的想法做斗争，反复坚持实施断舍离，这样判断物品是否必须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慢慢的，人就不会再以可惜为借口把用不着的东西留在身边了。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到了果断下判断与下狠心的阶段，此时人就能用把这个东西送给用得上它的人吧，这东西就算留下来也没有任何人会用它的形式做出明确的选择，这是终极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判断的速度就会加快，甚至就连下决断本身都会让人觉得是前所未有的痛快。如此反复下去，那么身边就会只留下适量的物品。所谓适量，它的程度会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很难一概而论。总而言之，就是会让你有自己能够掌控这种感觉的量，包括你能掌控所有在你身边的物品的位置，以及确保它们能够物尽其用。在断舍离里，到了这个阶段，你的家才终于从仓库变成住所。在这以前，你的家到处都充斥着用不着的破烂，就算你把它们收拾得再整齐也没有任何意义。实施收纳术应该从这个阶段之后开始。根据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会很快达到这个阶段，也有的人会在舍上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某位教授收纳术的老师提倡，在收纳的时候要先问问那样东西你想待在哪儿，一直待在那儿吗，还是偶尔，以此来决定物品放置的位置和高度。我觉得这种方法很有意思，不过在达到舍之前这么做也没什么意义，毕竟跟没用的东西说话是根本没有用的。断舍离认为，不达到上面所讲的那个阶段，谈收纳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以前，我们总会为了冗余的物品而心烦不已。换句话说，自己是物品的奴隶，只有物品减少到了自己可以把握的量，也就是物品全都在自己的支配下了，才能把你自己变成物品的主人， 才能达成先有自己后有物品的状态。不过断舍离还有更高的目标，和物品交朋友。也就是说，下一步要开始做精挑细选的工作了，这才是真正的高级大师级的水平。不但确保每样物品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自己能够确实用到它，还要和它成为好朋友，和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达到了断。在买东西的时候会反复思量，让物品物尽其用，并且确保它能把它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一直到用完。这就是断舍离的最终阶段。让身边的物品保持优胜劣汰的自然循环，既留下适度的量，又确保留下的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那么就会把物品的丢弃程度降到最低。以往总是到处塞东西，把东西堆了又堆，接下来必然就是扔了再扔，这真的让人伤透脑筋。不过等到了这个全新的阶段，你身边留下的都是精心筛选留下的适量的物品，性能又高又美观。这样一来，你的居住空间里放着的都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了。这就是不收拾的收拾法的最终形态。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个连收纳物都不需要的空间，是连收纳术都没有用武之地的世界。这个世界都可以抛掉住所的称谓，改叫自在空间了。这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最为舒适自在的空间，希望大家都能达到这个境界，这就是断舍离的最终目的。断和舍都需要做，也就是行动，不断重复行动之后，就能抵达感官的世界，进而达到自在的状态。行动是与思考同时进行的，可从思考的状态转移到感觉的状态，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点，这以后就轻松的多了。用食物来举例，如果人的身心全都在健康的状态，那只在想吃的时候吃，只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显然不成问题。这是因为人的感应器能正常运转，发挥机能，所以人能清楚感觉到身体的欲望和想要的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断舍离也是以这种状态为目标。不过如果不够健康，或者出了什么差错的话，这种机能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了。比如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暴饮暴食，或者只吃同一种东西。换句话说，食物本身本来并没有好坏之分，媒体总是喜欢以想让血液流通顺畅就吃这个，吃这个会造成血管的阻塞之类的态度来对待食物。其实关键是吃东西的方法和量的问题，就算某样东西对身体有益，也不能一个劲儿的只吃它。说某种食物对身体不好，也并非就绝对不能碰了。我们总是忽视个人因素，武断地下结论说某种东西好还是不好，这是不恰当的。食物原本也都是生命，即使是一块饼干，也必须靠小麦和黄油等植物及动物的活性才能做出来。我觉得一味以这种食物不好来看问题实在很不合理。绝大多数时候，人都是因为自己吃东西的方式不对才出现了问题，并非物品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判断失误，才导致物品冗余堆积，导致自己行动困难。一切的错误都源于自己的感应能力出了错。断舍离正是一种磨砺感应能力的技术。在瑜伽里，人们把这种感应能力叫做内在智慧。过多的物品让自己心烦不已，内在智慧就会变得迟钝， 所以必须通过行动让它重回生机。而所谓行动，正是将家里不需要、不合适、不舒服的东西替换成需要、合适、舒服的东西。要是这么想，你所做的一切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扔掉家里的一件垃圾，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磨砺你的内在智慧。不管是食物还是居住环境，我们都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行动保证他们是正确的，让我们觉得舒适的。我自己也正处于这样的磨砺过程中，如果能和大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话，那简直是太美妙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角度，来看看物品大致的流向过程。我平常总会这样说，说到底，物品要是不用，就没有任何意义。我大概整理了一下自己与物品的关系。首先，物品要用才有价值。其次，物品在此时当下应该出现在需要它的地方。还有就是，物品处于恰当的位置才能展现美感。我想，要是这种状态能够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那简直是再幸福不过了。举例来说，假设我们生活在河流的中游，这里有很多过去曾经使用过但是现在不会再用的东西。此时我们该想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以后还可能用得着，所以应该把它留下来，而是应该想这些东西要是能顺利的顺流而下，送到住在下游的那些真正需要这件东西的人那里，那就太好了。所以我希望那些旧货回收店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物品的流向当然也可以是海外，毕竟现在有很多国家还面临着物资不足的危机，或是承受不起太贵的物品。物品应该以必要的量出现在必要的地方，想必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懂得分寸。如果能通过断舍离让一些我们不需要的物品留下那些需要他们的地方，那就太完美了。好，我们对断舍离一书的简单分享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得。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断舍离，中文有声书斋，由一路听天下www.t1678.com 倾情制作。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为您开启听书时代。
一路听天下。